大家好，我叫晶晶，大家都一直称呼我为女喜剧人，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红起来的经历。我有点不想说这一段了，反正这些故事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突然有一天被发掘了，就和所有的那种出名的套路故事一样，哎呀，就是没有计划要进娱乐圈呀，反正有一个机会呀，某一个导演就喜欢你呀，让你上节目啊，然后呢我又几番推诿啊，说别了，反正最后呢还是上了，上了呢就是如所有故事里面一样，就是火了呗。然后呢现在就基本上参加一些那个喜剧节目呀、综艺节目啊，赚点钱。主要是入了这行之后，可以知道一个人可以赚那么多钱，然后就接受一些采访。今天呢也不例外啊，有一个 GQ Talk 要来采访采访我。这些事情呢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真的是接受了很多采访之后呢，就觉得这些采访吧，就是挺有意思的啊。比如说，你看今天的这个大纲，我先给大家念一下。那第一题，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这种原生家庭啊，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探讨方式。总归我就要说一些小时候可能妈妈离开过家几年啊，反正后来回来了，爸爸呢身体不好，但是故作坚强。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实际的与我的性格养成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有很多题目，如果我答不上来啊，然后他们问的又比较深刻的，我就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历过一些什么什么，这趴就可以完美的过去了啊。好，下一题，你最早是一个即兴剧演员，你是如何接触到即兴剧？即兴剧又是怎样一种戏剧形式？说到这个即兴剧啊，其实在国内我们这个即兴剧完全是不成体系和系统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不了解我的人都要把我学过即兴剧这件事情作为我的正式履历的一部分。其实当时呢，我们这个即兴剧，我跟很多人解释过我们的这个即兴剧是什么性质，几乎等于是你白领下班之后报了个吉他班，你知道吧，就是那个人他又要卖吉他，然后呢你又来上几个课，然后他吉他就卖得快，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授课的形式以及专业的程度啊。然后但是因为我个人能力比较突出，把这一行给带起来了啊！但说到这个即兴剧呢，前两天刘声音在北京要搞即兴表演，然后被同行举报了。大家看看这个即兴剧这个圈啊，有多么的恶臭，好吧？下一题，你在大学剧社就和刘声音搭档，到后来走出校园之后仍然继续合作，能否谈谈你和他合作为什么可以延续呗？就是因为他一直衬托我呗，别人都跟我抢戏呗，只有他乖乖的一直衬托我，以辅佐我为他的人生目标，我也是非常感恩他。好，下一个，你塑造的很多喜剧角色都毫不掩饰女性的欲望，甚至有一些花痴，你觉得一个女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展现性感的一面和逗笑观众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吗？哇，这个题目一看就是要应付主编的，是吧？我觉得我有时候吧其实就是自我表现，但是呢你知道这种自我表现只要你做得成功一点，总有这些玩文字游戏的人来给你升华一下你的点啊。反正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我是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欲望，有可能有一些女权的方向啊，也可以谈一谈，因为这个方向我也可以用起来嘛，做做文章，女权现在也很流行的。好，第十一题，你不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创作者，你是如何从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发掘素材，把它们加工成喜剧的？我先来说这前半段好了。这件事儿，我就发现吧，有一些采访就是这样，它是结果导向的。其实我是因为我没什么可演，我只能演生活中的，所以我演了这个。但是他们就觉得我是刻意在挖掘生活中的素材啊。那我这个此时此刻，我可能会做一些举动，就是说，我平时呢就是有做一样的研究的啊，我的备忘录里面、记事本里面都是我发掘的各种生活素材，这是杨迪一直在用的，其实根本没有啊。我说我没有，但是杨迪本人是有的。这种就是勤奋的普通人，但是我是一个天才，但我不能这么跟他们说，我得说我平时一直在发掘这个生活中的素材。对对对，然后他后面一般我继续念啊，成为职业艺人时候会觉得自己普通人的自己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吗？那肯定越来越远，你赚那么多钱，那你不是越来越远吗？这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会影响，因为有时候已经自己已经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想再回去那种痛苦的创作了。反正创不创作都可以赚钱，对吧？当然是不可以这么说的，我一会儿也肯定要说，也没有很远啊，我一直在保持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啊，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因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第12题，演了很多喜剧，也参与了很多综艺录制，有没有考虑过非喜剧的形象和角色？这题问到点子上了啊！前几天刚刚参加了一个节目，但是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放，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一些突破啊。当然，这一会儿采访的时候不能告诉他，因为经纪人说这个节目还在保密阶段。喜剧演员的转型之路是否异常困难？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转型，但是我一会儿还会说我要转型，还要更大的突破，我也不知道，看着办吧。他们来了，赶紧开始吧。
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蜻蜓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 我是傅诗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喜剧演员金靖。第一次知道金靖是通过2016年一档名叫今夜百乐门的节目，在节目里他和搭档刘胜英合作了多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小品。从因为追星而努力学习智能手机的高龄粉丝，到没有英文名便备受排挤的外企员工，金靖创作和演绎的这些喜剧形象与长期垄断喜剧市场的北方作品很不一样，令人耳目一新。今年他又登上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并大胆挑战人气颇高的相声演员张云雷。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孩，她是如何理解南北方幽默的差别的？在她看来，女喜剧演员又有着哪些优势和局限？带着这些问题，我和同事张之琪与金靖进行了一场对话。
听说你是成长在一个蛮大的家庭里，是不是？
挺大的，因为我奶奶生了12个小孩，然后有4个因为没有抚养成功，现在只剩下8个。对对对，因为当年就比较穷嘛，然后如果有小孩生病也不会去特别的照顾啊什么的。对，
所以你会有格外的宠爱和重视吗？在这个大家族？
没有，我小的时候是一个胖胖的、脏脏的、不讨人喜欢的，需要花很多力气才可以让别人注意到我的小孩。
所以你会觉得小时候稍微有一点自卑吗？
没有，小时候没有概念，就是有一种不知羞耻的感觉。对，没有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就不会去想这些事情。
你小时候是一个在意自己外表的小孩吗？
我好像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我对自己的外表是失去判断的，就是我以为自己是 OK 的。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段故事，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莫名其妙都不跟我玩。我后来仔细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就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有可能就是因为我硬要拉着班上3个很漂亮的女孩组四大美人这个团，然后就是有一个名额就是留给我自己的。对，
那说明你其实是一个挺受欢迎的小孩。
挺受欢迎，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有用力往里面挤了。
说明你是个很努力的小孩。
对对，这方面我很努力。
我看你之前采访里有讲到说，其实你爸爸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对，
你觉得你爸的幽默是一种什么样的幽默？
我觉得是一种自强不息。对，因为我爸其实身体不太好，对，他的腿脚不太方便嘛，但是我就觉得他好像从来也没把这件事情当一回什么事情。
所以你觉得你有从你爸爸身上遗传一些幽默感吗？
应该有吧，我觉得像那种对事物的表达，就是我以为那是叙述一件事情的方式，那是我继承了他的，就是他会跟我就是学他每天遇到的人啊什么什么的。对，这方面都是有跟他学到。
所以你觉得就是在上海或者说在那个南方的这种方言和文化里面，那种幽默感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像北方人他是注重说一个笑话包袱和梗，但我们就是表演，就是我们可能就说这句话的方式 那个状态是让人发笑的，就是我感觉这是本质上面的区别，就是可能北方的小品你看那个剧本就会觉得很好笑，
嗯，
然后但是看我们的剧本的话就会觉得嗯在说什么，这个，
嗯，
这可以表演吗？对，
嗯，
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喜剧表演风格就是不是靠就是包袱，
嗯
嗯，对，我们靠的是共鸣，就是
嗯，
我吐槽一件事情，以及我在这件事情里面的表达方式是很多人可能想表达的，或者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
嗯，
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表演。
所以说你会觉得就是你们的喜剧内容和你的表演和你这个人其实是一体的，就是不能拆开的。
对，
或者说你的比如说你的段子如果换一个人演可能就没那么好笑。
对的，对的，
嗯
嗯，不是可能没那么好笑，是一定没那么好笑。
那其实刚刚你也说到就是北方比较偏重于梗啊包袱这些东西，
嗯，
然后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北方霸权，就是它是在统治整个喜剧，
嗯，
包括比如说它设定的标准可能就是一个喜剧的标准，然后这可能会让比如说偏南方或者上海的这样的一种喜剧表达形式比较弱势。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赵本山老师他很早之前就开始在很大的舞台上面表演，
嗯，
我们所接收到的那个喜剧表演和喜剧作品都是他开创的那个门派在先，
嗯，
包括我自己在从小学到大学会在班上有什么文艺演出我演的也都是白云黑土那一挂的，
嗯，
但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最经典的组合还是赵本山和宋丹丹老师，但我觉得其实宋丹丹老师他的表演是偏南方的，
嗯，
我觉得他不是靠包袱和梗好笑的，他是靠表演，就是他那个状态出来，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其实因为关于南北方我之前也没有就是有很深入的往这方面去想，就是这是就是观众或者评论者去总结的，对，
嗯，
我们也只是用自己觉得好笑的方式去表达。然后包括也有很多人会问，就是现在都是北方喜剧盛行啊，你会不会觉得你有这样的表演风格别人接受不了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些问题都一听就是他不是要做喜剧的人会问出来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情你不会考虑说市场上面流行的是哪一个，我只是说我也想玩这个东西我也想做，然后我就去演了，然后被大家喜欢，就这样而已。嗯
嗯，是不是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接触过一个教即兴的老师，然后
嗯
有跟他学即兴表演，是
吧？对，就是一个老外，
嗯，
然后他就说想组织一些大学生，嗯，因为大学生比较好骗嘛因为社会人士就会说啊，我们每一场演出挣多少钱，
嗯，
那我们应该分一分，但是大学生完全不懂这些，所以他就想找一批大学生然后玩这个东西。
就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就是线下的那种即兴演出，
嗯，
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你
要你们在哪里看的？在北京看的？
对
对
对，
我觉得好的即兴表演都在上海，北京的太烂了，没有一场可以看。
嗯
，sorry， 北京的 homie 们，
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我觉得是，哇，这个我要得罪一大票，I don't care you。其实我觉得是上海玩即兴的，他们的目的非常的单纯，我高兴我就去做，
嗯。
但是我觉得在北京，你知道北京本来就是一个拼搏和目的性很强的城市，我觉得北京大部分做即兴的人，他们的目的性也很强，因为北京它是一个想表演的人他会来的地方，如果他想做演员他就会来，
嗯，
然后呢他可能通过正规的途径他没有到，他只能曲线救国然后来演即兴剧，有个舞台可以让他表演，
嗯嗯，
这当中的成分就很复杂，他在舞台上站着的那一刻他想表达的东西和他的整个人的终极的目的就是也许我会火吧，我得通过这个来锻炼我的演技，
嗯，
然后我要做喜剧，他是这样的。但是在上海，
嗯，
主要做这些的人呢就是我就是好玩，我就好笑，
嗯，
我就想玩一下，我上班好累哦，下班了我想找个酒吧，我想做一些就是 enjoy 就 for fun 的事情，
嗯，
对，他那个目标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样两个设定下面两个底色下面做出来的喜剧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嗯，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做喜剧的就是一个感觉。有很多人说你做喜剧你是怎么去取悦观众的，你知道观众怎么笑，但我觉得我做喜剧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观众，我是为了自己开心，
嗯，
就是我从做参加即兴表演甚至在学校里面演那些小品，我都不是说
今天学校有个晚会或者怎么样，我要去逗大家开心，是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有一股欲火没有地方发泄，我必须找个舞台，然后让所有人都看着我，然后我说啥你们就笑，你们就必须得听着，我只是想要找个地方这样发泄。我觉得上海就是我之前的那些做即兴表演的朋友们都是这样。
那就是你觉得在表演上面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它有差异吗？就在即兴
有差异。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在北京即兴演员多的是男生，但是在上海多的是女孩。
那就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可能是因为北京起头的就是那些男孩吧，然后物以类聚嘛，就是一开始一批人是那样的，然后就慢慢壮大成这样，然后女孩就，然后北京的女孩看了他们表演就觉得哇，即兴喜剧得这样表演，谁要去啊，是不是？对，就是这样的。但是上海的就是不同，有一些区别。我不是说男生演出来的东西不 OK， 但是你知道男生有时候因为即兴剧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表演方式，就是他在台上你其实没有剧本也没有任何道具，但所有人都盯着你，在随时他在批判你，你好不好笑，
是
对，如果你不好笑你无聊，他的表情立刻就啊在演什么好尴尬。对，这种在危险的情况下呢，大家就会做出一些应急反应，那取就是讨好别人的或者让别人发笑的应急反应一般就是说一些三俗的事情，然后就是男生更容易说一些三俗的事情，就是他们很容易就是说一些冒犯的三俗的事情，因为你叫一个女孩去说三俗的事情她能俗到哪里去呢，就我们就不会说这些问题。对，而且我觉得上海在这方面的就是对于观众的这个冒犯程度还是会比较礼貌一些吧，
就是冒犯性没那么强是吗？
对对对，就是在我有看过一些男孩演的即兴剧，就会让我觉得
所以你是觉得他们过于注重那个现场的效果，所以会故意抛一些这种话出来，反而会影响整个那个剧。
对啊，
是这个感觉。
对，就是一些黄赌毒的笑话，他们会自己觉得很好笑然后有一些观众其实也会觉得好笑。你知道我们在做即兴剧最常见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只要问观众请给我一个地方，大部分人第一反应
厕所
对然后请给我一个东西，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屎，就是这样。对对对，
对，但我们在看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一个人他要在即兴的条件下做出一个反应的时候，他其实是很本能的东西会流露出来。
对，
就是你很难在舞台上演示你本来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的，
对，你有这种感觉吗？在演示
有的，因为即兴剧它有一部分被用到心理治疗上面，就是因为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表演环境下，然后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的一些应急反应可以告诉，就让你知道你自己真的原来是这么想的。
对，你有没有什么对自己的发现？通过
这个
性表演，
我会发现我其实，就比如说原来我跟人接触，其实有一些吐槽的话，我是放在心里面的，就不会讲。但是我有时候在台上，就是有人跟我说那个啊，老板你喝杯茶，就比如说这样。然后就是我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真实的内心刻薄的那一面，你知道吗？就会刻薄他，就会说一些真话，然后我发现观众好喜欢这样的我。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是会真的慢慢逐渐发现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是比如说我是偶尔会刻薄的，然后偶尔就是我很难总结，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好笑在哪里，其实对、真的
这是最高级的好笑，就美而不自知嘛。
如果硬要这么说的
话那其实你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其实你也没有继续表演，你就是去找了一份工作，是
不
是？
不，我继续表演了。这和就是我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三大四就已经出去实习了，就家里通关系通到了那个电视台即时频道的实习然后就在里面实习，我就负责写公众号，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公众号还没有火，就也是领导让我自己玩，就是你去弄吧，然后我就玩着玩着写出了一篇十万加，很早的时候。
是什么主题的？
是就是而且我不是非原创的，我就是到处东拼西凑，就是那种像洗文章的那种而且我都没有洗，我直接把豆瓣的那个什么评论啊直接移送过来啊什么的，我只是当时取了一个比较就是博眼球的标题吧。对对对，我早就深谙此道。对我如果我真的公众号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比咪蒙差。对然后后来我的领导，因为一般那 种通关系的实习就留不下来嘛。其实我只是为了让履历好看，以后去工作去应聘的时候就说我在电视台实习过，但就因为那篇文章领导就觉得我一定有过人之处，但后来其实我并没有，因为那个文章又是抄来的，只是取了个标题而已。而且因为我一直在做即兴剧表演这件事情，我们的排练是一周一到两次，所以呢你知道电视台就是莫名其妙大家下午一点去上班，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到晚上十点，但我确实会跟领导说我五点必须要下班，因为我要去排练。对，然后领导就觉得我做事不认真啊，整天那个阴阳怪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把我辞退了。
你是被辞退了呀？
对对对。不然我为什么要离开呢？这种铁饭碗。对，
所以你在电视台具体是做什么的？你做
写公众号，
就是写，
就写，一直都在写公众号。
后来写通稿，写稿子，就后来有做那个跟着贝尔去冒险那个项目。
我今天早上有听到你是大张伟的 follow PD 是吧？
对对对，带大张伟，韩雪也带了，白敬亭也带过，吴倩。刘禹锡还有拉菲哥，就是他们那一帮人嘛。对对对，后来被辞退。
那你被辞退了就是去做表演了吗？还是
被辞退又找了，以我的公众号的那篇十万加的那个骗子履历又去应聘了两家，然后后来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干嘛要写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就和刘声音说我们搞一下即兴事业吧，然后我们就我刚那个离职辞职一个月，刘声音也辞职，就是我们俩同时辞职的。因为他那时候干的也不高兴，因为其实我们工作能力都偏低，我觉得因为心完全不在这件事儿上面。然后呢又不会讨好领导，就是你知道领导还是很吃要不吃拍马屁阿谀奉承这一套，尤其是在电视台里面嘛。对对对，然后我们家里面也没什么背景，就觉得干得好不快乐，然后我们就辞职。辞职之后两个月就上了今夜百乐门。
所以当时是百乐门的导演组找到了你们俩是吗？
对。
是因为你们之前也在做一些表演，所以他们有关注到你们。
对，我们就办了一个上海第一届上海中文即兴喜剧节。有三天的演出，在一个小小的场地，然后就那个百乐门的导演就来看，看完了之后就说想请你们上电视。我就说 sorry 我不想上电视。对，这个也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很嚣张的话，就是我知道我一定会火，但我不想上。后来还是上了，然后果然火了。
那对你来说，比如说在线下做那种表演和在电视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其实我在电视上做的表演也是一气呵成的，我在线下也是一气呵成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也没有录制过，然后突然就去了今夜百乐门，然后他们那个录制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场景，就类似于情景剧的那种，然后面前会架着七八台机器全部对着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刘声音就是完全也没有怕这些机器，然后就是摄像老师还告诉我哪个灯亮了你就可以看哪个，然后镜头也找得特别的准。然后呢就是后来中国版的周六夜现场也有做嘛，那个本来说要参加，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种种要划重点啊，反正种种原因也不多说了，就是没有参加成功。但是在前期的排练之后，他们就有拿我们当时看镜头的那个方式说这才是最正宗的周六夜现场的那个表演看镜头的方式。结果呢哇，他们真的是有点矫枉过正，就是他们后来演成，就是你知道我在百乐门的表演，我之后有碰到一个老前辈，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知道你在演喜剧的时候直接看镜头是很冒犯观众的，就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他是看到你突然看镜头他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他说你看镜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就是没有这种感觉的人。后来呢周六夜现场的这个中国组他们就是有在研究看镜头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有去看一下他们演的，就他们所有的演员说哎，跟谁说话都看着镜头。妈妈我想问你，就是现在感觉现在新闻联播你知道吗，新闻里面新闻两个主持人对话的时候，哎，小范你说说，就是一直看着镜头，我们真的笑死，就感觉你知道就是有些事情你没有刻意去促成它，反而就是那个感觉是恰好的，但后来有一些矫枉过程。
所以你是天然的会这种捕捉镜头，还是说你之前看过很多类似的表演？
我觉得我表达这段话就是说我是天然的对，有些事情就是天赋，也没有啦，也没有啦，就是不去刻意的话，就是因为自由，当时没有人管你，你想干嘛就干嘛，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你可以做出很多很美妙的事情。
那像现在还有这种自由表达的环境吗？比如说你再去参加其他的一些节目啊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欢乐喜剧人》里面有，就是我当时其实很拒绝参加《欢乐喜剧人》，我拒绝到那个总导演施嘉宁千里迢迢跑到北京我们的公司来跟我讲说，你现在就是综艺咖了呀，你也不做喜剧了呀，可以的呀，没关系，我们也是需要一下，我们《欢乐喜剧人》的平台也是很大的，我觉得你也需要，你也不要先急着拒绝。然后我就后来有认真的跟他讲，我觉得我说我的喜剧理想，我不确定欢乐喜剧人是一个可以实现我喜剧理想的地方，这个舞台已经有很固定的形式和模式和他愿意接纳的人了，我说我不敢去挑战，而且我也不想去挑战。然后师导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跟你讲话非常开心，因为这是我做欢乐喜剧人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可以用家乡话跟我的选手沟通。你知道我突然又背负上了那个整个导演组的上海使命。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我最感动的是我录完第一集的那个仙女姐妹，其实当时我选张云雷就是因为我想淘汰了。对，我就是也不想那个再比下去了，因为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个舞台好像我跟别人的风格也很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是类似于自杀式袭击。可是我最感动的就是你知道我上台的那一刻，所有的上海导演然后就含着泪就跟我讲，侬干活侬为啥体啊，侬为啥，然后就你没看到，
这什么意思
啊，就是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所有人。然后后来我走，我在台上谢谢我这些上海的 homie 们的时候，他们就你能看到他们在你身上期待的是更多的那种东西。对对对，
侬上海人啊？
上海人啊。
对啊，郭老师，
什么样的契机做了喜剧人啊？
之前其实导演组一直有来邀请我们，但我们呢也很怂，就说哎别哎不用不用不用，上不了上不了。但是我们当时听到那个导演跟我们聊了一句话，
怎么说的，
他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喜剧人，从来没有不能哭不能哭不能哭，
别难过别难过
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跟选手对的时候讲过我自己的家乡话。他就说很舒服，他说真的，我们做在上海做这个节目，上海台观众是很喜欢，但是没有再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想希望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代表上海。我们说
哎呦我的天哪，
这代表不了。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站在这里给我们自己的阿姨亚索阿哥阿姐听一听，还有人在用你们的声音讲你们的故事。对，
那你刚谈到你和导演谈你的这个喜剧理想，就具体是什么样的理想？
就是我对喜剧的谨慎吧。我因为其实说实话，除了今夜百乐门，我觉得其他的任何市面上可以看到的喜剧节目都不适合我。首先一呢，就是我自己就不爱看那些节目。我是一个不太爱看喜剧的人，然后尤其是像这样喜剧节目，就是我觉得已经和几年前我看到的最好笑的十九八七新年倒计时前的那个小品的质量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一段曾经是我就是一年当中最兴奋的时刻。因为那是真的好笑的东西，我认可他。但后来就是欢乐喜剧人，我自己也在舞台上吐槽啊，我直接就跟师导，我当时也说我做不来你们欢乐喜剧人那种喜剧，到后面要哭的，对吧，就是怎么要想一下逝去的母亲，然后想一下什么情怀，我说我做不来那种东西的。我说这不是我理解的喜剧，我是有喜剧也不能说理想吧，但是为了拒绝别人，你要说我有喜剧理想和喜剧抱负。对，我就跟他说我去不了，然后我说他，后来我们俩就聊到了就是你知道上海喜剧这一块，南方喜剧这一块，还有女喜剧人这一块的之类的，你知道那些场面话吧，反正最后我们就是他触动了我心里面的那根弦吧，我就说那就去好了。
我觉得他刚才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做喜剧的人，但你其实并不是很喜欢看喜剧。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做播客，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听播客。对，
对啊，
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嗯， 我首先是觉得那些都不好笑。
但是你是外国的也不看吗？还是你是会看国外的但是不看国内的？
都不看。
都不看。
对，我看的特别少。就是原来就有很多人说你的风格很像原版的周六夜现场里面那些表演风格。其实我都没有看。对。然后虽然我一直在外夸夸其谈说对周六夜现场是每个即兴演员的最高舞台，其实我也没有我没有很爱看这些。对。然后我对就是电影我也看得很少，喜剧电影我也看得很少，就是我很少有做这方面的那个功课。对。而且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是一个观众视角的一个人，你知道。就是我因为你现在能接触到一些演员朋友，他们在看剧的时候就会说哇他演的真是太好了，就是我永远发不出那样的言。就是我永远就觉得哦好感人啊，怎么怎么样，就是哭了哭了哭了。但是他们就会说哇你看他这个技巧的转变，你看他先哭然后他的隐忍和克制，会说哇你在说什么，你不要破坏我就是看这个的那个。就是我感觉我一直都没有用技术啊去审视他，我也没有说是我要为了学习喜剧，我是做喜剧的人所以我要多看喜剧，也没有。就是我挑我喜欢的看，就是我自己也不看。而且我笑点非常的高，就是我看好笑的东西我就是看刻意要逗笑我的喜剧作品啊小品啊包括抖音我都不会笑。我只是会为生活当中真实的那个发生的事情觉得好笑而那样笑而已。
但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什么事你就想哎这个可以写到我的小品里面去？
没有，我从来没有。
也没有。
对对对。但是我会看到生活当中的某一类人，我会觉得这类人我可以用。我不会因为一件事情觉得可以写到小品里面，但是我会因为这件事情总结出来的这个现象。不知道你们懂我这个意思吗？估计是很难懂。
志趣多元的声音杂志，一周一会的声音派对，欢迎收听 GQ Talk。 大家好，我是何炅。
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其实他都是有那种毫不掩饰女性欲望的一面的。
对，
甚至是有一点花痴的感觉。这个是你就是故意设置的你这样一个喜剧的形象吗？
也不是故意设置，就是我有很多人问你台上台下是不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就是问喜剧人的一个采访，就是有十大经典问题。这是第一个，就是啊，请问您在台上那么开心，台底下是不是
抑郁症？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是在台上，就是我是真实的生活当中的自己，然后我只是在台上放大这一部分而已。就是我台上所有的表现都是我的样子，也没有说故意说要去表演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但你觉得，其实，在舞台上展现女性比较性感或者说她的欲望的一面和逗笑观众之间，你觉得会有一个张力存在吗？
我因为你知道有很多事情呢是超出我的预期的。有很多事情我是真实的这么想，就比如说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超模身材以及天使的脸蛋，你看别人就会笑。对，我真实表达自己的时候别人就会笑。对，你懂我的这个感觉了吗？ I don't know why。 对，然后就是我就发现你在表达很多真实的事情的时候大家会发笑。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精神高度或者禅意或者什么，就你们去上升价值吧。好吧，反正啊，对，就是当你说真话的时候别人会发笑。
可是你第一次发现这个是什么时候？就你大学
就是即兴表演的时候。对，就是因为你在，我觉得即兴表演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舞台。你可以在上面说任何的话，然后你可以尝试任何的不同的风格和表演方式。然后观众其实只是你的试验品，就是他如果笑了，这个模式和我说这句话的那个尺度在哪里，他们的笑声会刻在我的脑子里。就是这是一个行为，一直鼓励我正向循环，我就知道哦，这个方向我会逐渐逐渐，我原来不知道自己好笑在哪儿，有可能说十句话有一句是好笑的，但是你说久了你慢慢成型你自己好笑的一个体系，是由观众给你的笑的反馈让自己变成这样，然后就可以达到十句话里面可以五句是好笑的，就这样慢慢练出来。
其实就有点像单口演员去开放麦。
对对对，
就是他需要一个反馈。
对，是的。
那你现在还会做即兴吗？
那
会不会有一种就是焦虑，就是你没有办法检验说我这个 现在做的怎么样、
因为其实即兴这件事情它是随时随地的，就是我做综艺节目，我上通告也是即兴，我跟你们交流其实也是即兴，
是是，
对，我只要在台上知道那个即兴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我就发现其实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我跟你讲话，我知道我讲哪一句你一定会笑，这就是我的试验田、但即兴已经现在不是我的试验田，是因为我火了然后呢来的人说什么都笑你知道吗，然后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对、我喜欢的是我喜欢以前就是别人会来看我的演出，你知道我们即兴剧的演出又没有正规的服装，全部统一要求穿一样的颜色的 T 恤加牛仔裤、
是，
然后一般人就是看演出说哪有这样的，就是会带着那个审视的眼神说啊这什么，但是他看完整场演出之后他会留下来跟我说哇你真的很好笑，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那一部分、但现在逐渐就变成啊今天有演出我们快去看，我们快去看，然后还没怎么我刚站到台上说Hello everyone 我是金靖，然后就已经笑了，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其实我知道他是谁的过程就是看那个饭局狼人杀、
对对对，饭局的诱惑，
对，我今天还回忆了一下、就是所有那一桌子人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其他人是谁、但我
马老师也不记得了吗
除了马老师之外只记得你。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对，就是其实上这种通告也是即兴。
对我在里面有好多段即兴、还有即兴 rap
有我记得
对，只要有人的话他就是你的观众啊，就是我可以作为我的墓志铭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观众就是你在那个节目上面你会看到啊，马老师也笑了，其他嘉宾也笑了、你就会知道这个大概是 OK 的。
再后来比如说百乐门包括欢乐喜剧人里面就你塑造的很多形象其实是有一点点夸张和歇斯底里的、就是其实跟中国人比较崇尚那种女性的感觉比较含蓄的温柔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
对，然后就是你会怎么把握这个其中的分寸感，就是让人觉得说好像这个女生没那么吵、但是又是好笑的。
我觉得我欢乐喜剧人就没有把握好这个分寸感吧我感觉我有点太用力，因为也有点紧张、我没有就是在那样的舞台上面、但后来就会逐渐好一点。对、这个就是要靠不停的犯错吧，就是我自己上完第一集那个仙女姐妹之后我就知道自己利用大了、然后这个利用大了的羞愧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因为我会对这个特别的敏感，就是比如说我做一场即兴演出、如果那场演出没有很好的话我会一直记得那个在台上你说了一句台下鸦雀无声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背后发冷，然后因为这一就像你知道电击疗法一样，就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就会观众就会电你，然后就是你下一次就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分寸了。对、
所以你的利用大了也是说通过现场的实时反馈你知道的，还是说你那个一出来你就
我自己后来想了一下挺用力的。对，
那你会去看那个回放吗？
不会。
不会吗？
对对对。
你看自己表演会尴尬吗？
也不会尴尬，我就是我没有办法立刻看，我大概可以过个几年看，因为我
几年吗？
对，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前一阵子吧自己又看自己的微博，因为我微博置顶是我原来的那个小品嘛、然后第一个他会跳出来的那一个就是在画面里面的那一个是和黎明合作的那个小品、然后我那天就自己看一下，我说哇也太好笑了就是你知道百乐门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会觉得那个小品好笑不是说我的表演好笑，是这么莫名其妙的一个小品居然可以在电视上面播、真的很莫名其妙，而且黎明本人也同意我们做这个小品就是四大天王郭富城等等都很厉害，但是黎明只有发质不错就是为什么会播一个这样的小品，就是莫名其妙。然后呢我们又因为当时我们在百乐门其实没有人管我们、对，然后导演组也不管我们，他们只是就说需要凑人、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的小品也不管，我们就想要我们就是三个后援会会长是老就是四大天王的，然后呢我就想在演出之前戴一些戒指，然后我说话的时候一直就说哎呦，就是一直在把手上的戒指亮出来，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因为没有人管你所以那个特别自由特别好笑，我就是太好笑、太有意思。
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去看了那个、
对，
但我今天觉得说他其实非常的 时髦哎，就是其实它是几年前的作品嘛，但现在这种后援会啊，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妈妈粉啊，这种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会被公共议题当做一个公共议题来讨论的一个事情。那今天看是毫不过时，反而是有一点，你觉得哦，那个时候就在演这样的小品了吗？就是感觉甚至很先进的那种那种，
就是因为很自由。而且你知道那个小品前面一部分，我们自己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点，就是我们四大天王的那个后援会有一个群，然后当时就那个男演员就说，哎，这个群通知怎么发，我说你要艾特所有人，然后就是这些莫名其妙的点也没有人管我们要加，但是我们当时就想吐槽老年人不会用微信群对，就是这种莫名其妙全加在里面，就是就太自由了，好开心那段时间。我前两天还在跟刘声音忆当年，就说太快了。
自从92年四大天王出道至今也24年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每个粉丝群的后援会会长都要聚一聚。今天呢，我们热热闹闹吃个火锅，好吧？
好，
年纪也大了，我们吃个养生锅，好吧？注意了。
刘德华后援会会长啊！
哎呦，讨厌了，见外了是不是？我们按照四大天王后援会微信群的老规矩来，好吧？会长如父母。你叫我德华妈就可以了，好吧？学有调呀。德华妈，哎，怎么搞的呀？四个人哪能缺一个了啊？你这个后援会微信群啊，你这个群通知有没有改？你要艾特所有人的呀？这艾特什么所有人啊？
哎呀，你看你啊，你这样你一个一个艾特，那么就是艾特所有人了。
对呀。
你先艾特。
你不行吗？你群主让给我算了。
然后那个时候金姐就是金星老师演技也很烂，然后我们也会说哇你演的也太差了吧，然后最后几集他就是又演好了，我们就说哎你的演技有进步，他就很高兴对，就是很快乐。
所以这些其实小品也都是你们自己写的是吧？
对，自己写的。而且我们当时写这个小品非常的奇怪，首先是第一个机场培训是那个航班延误，其实我和刘声音当时都大学刚毕业，然后也主要的城市是在上海，也没有出差什么的，我们几乎很少坐飞机然后包括婆媳的那个，我们根本没有婆婆，也没有这些生活但就去做了那个东西。
就你怎么选的这些素材呢？
可能是跟我们两个人的行为习惯有关系吧，我们就爱看一些家长里短的那个剧啊什么的，然后平时讨论也是讨论这些。对，我就觉得我们是两个很典型的上海女孩，就是大部分人就是现在的对上海女孩的感觉是什么，比较白富美呀、比较娇气啊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上海女孩就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平凡的上海女孩，是你看她人虽然不会觉得她土气，可是她骨子里面有一种很市井的感觉。对，就是那种市井气和弄堂里面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上海女孩。就是我有好几个朋友啊，一开口就是也是长得很漂亮的，天天也很精致的，然后在那里说哎呦饿了吗，点两杯要那个打折的，跟我们大家来一起点一点好不好就是你一开口我会觉得哇这人也太接地气了。我觉得大部分上海女孩都这样，就是很实惠。我的视角和大部分在做喜剧的人不同，因为他们是有可能像北方那些，他们是从小就开始练这些功夫活，
对，
然后一起生活在一个那个团组织里面，大家一起去什么舞台啊、大舞台，然后到处巡演。但我是完全跟这个圈子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从小对自己的预期根本不是说我要去学这个，也没有经过艺考啊那些，纯就是我的视角就是会更生活一点，就比如说
更像普通人。
对，就会像是正常的我们学校里面大学的那些事情啊，然后包括毕业了之后我还有工作，然后办公室的那些事情，像我们在今夜百乐门里面有一个小品我是非常喜欢，而且就是我当时其实自己喜欢，后来有很多上海的朋友就跟我吐槽，
是外企的吗？
对对对，跟我吐槽哇你我们办公室就是这样，而且上海人就是这样，
是
你知道上海人就特别就是爱标榜自己非常的洋气然后就是真实的，就是如果在上海的一些外企里面你没有英文名字的话，大家就不跟你讲话。
Oh my god, Tracy, 新的 marketing 总监已经出来了。
Nancy, 快点告诉我。
求我。
Please.
哎，你们好。
Hi, 你是？
我是陈峰，是今天新来的。
你的英文名是？
哦，我没有英文名，朋友们都叫我疯子。
新的 marketing 总监就是 Mary。
Mary?
凭什么是 Mary 啊？我天天加班加的黑眼圈挡都挡不住，竟然输给这种碧池。
你看他完全弄错了方向， too young too simple。 我说的那个 Mary 啊，天天低胸超短裙高跟鞋在老板面前，我要是老板我也选他了。 Oh my god，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宝贝 calm down， 冷静好吗？我们不跟这种人计较。
天哪，原来他是靠这个上位的。
你认识 Mary 吗？上位这个字你知道有多严重吗？ Oh my god，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尊重女性？ Why？ 你是谁呀、啊、你？
我是陈峰呀、
啊、Excuse me， 我们问的是你的英文名。
我没有英文。
OK OK OK。
就是这些很莫名其妙的点，就是是因为我的视角和大部分做喜剧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所以我其实是占了这方面很大的便宜。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并不是说我的风格好笑或者吸引他们，我觉得就是做的人少，然后他们觉得新鲜，说没看见过，然后才喜欢这样。对，我其实前一阵子有跟刘声音，这是我们这几年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一部女孩的剧。但你出去跟别人谈这件事情，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女生的友谊就是
撕逼
两个人爱上同一个人，然后一个人有可能堕胎了，堕胎了两个人就和好，没堕胎孩子一定又不知道怎么又给另外一个人养了，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就是七月与安生的故事，然后就是这样的故事，就是其实我们的女孩已经进步到这儿了，但是我们能看的东西好少好少。
对，
但你又不能多说这个问题，你多说这个问题吧，如果你在饭局上起了这个头啊，那
你就会成为攻击的目
标。那些男生就是说，哎呦，女权。但是这是我说好，行，那就不说了。但是就是你会，你想国外，你像我之前有看的那个什么麦瑟尔夫人啊，包括那个叫什么伦敦生活啊，
对，
就是他们就是已经可以说到那样。我觉得我觉得我和那些那个里面的女生是差不多的，可是你没有在中国的市场上找到可以说这个演的是我的感觉。
是，
那你觉得其实在喜剧里也是有这个问题对吧？就是如果说在喜剧的领域其实
但
适合女孩
的，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你摸清楚，我发现，如果我发现了这么一个状况，我其实我觉得我做喜剧是占便宜的，因为这一块是完全缺失的。所以我只要做我自己觉得 OK 的有趣的，我自己是我身上发生过的真实的女性题材的，或者就我就是个女性嘛，我做出来必然是女性题材，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们一定会喜欢看，因为太少了。所以我在这方面其实是占便宜和占优势的。因为我之前有接触单口喜剧的演员，他们就会说女孩说单口不容易，但其实有很多女孩单口说得很好，就是有那个亚裔的那个
黄阿丽，
对，
她就是，你知道女人其实可以仗着她的身份和角色说很多冒犯人的话，但是又不会冒犯到别人。
对，
因为就是你知道，如果有一些男孩不礼貌说那些玩笑的话，很容易被扣上，哎呀，你不尊重我，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的。是的，
可是女孩，你知道，尤其像我这样的年轻女孩，长得又没有很漂亮，因为漂亮的人她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
、
我就是平凡又普通，然后也有一些微胖，就是完全没有杀伤力，你刻薄两句人家会觉得哎还挺有趣的。我觉得其实是占便宜的。
所以就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女性喜剧演员的困境。
有困境的话，可能是就是他们用男生的表演方式去表演，就是
你说这些女生用男生的表演方式，
对，因为他看到的这些，他以为只有做到那样才是好笑的，所以他会按照男性的那个思路去走。比如说有很多女孩子在喜剧里面是做陪衬的那个角色，就是她要么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好难哦，你在这个喜剧里面你要怎么表演你才会觉得好笑，就是你不要去那里啊，真的就是男孩的嘛。对，你如果你是一个女拳击手，你不要去跟男生打嘛，就是那一定是跳不出来，就是他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对，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女性的演员或女性的创作者，你的作品可能是关于女性的生活的，或者说你的视角是和女性的视角的，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一个女性视角，你就是不够开阔，不够包容，不是什么都能说。但是其实这个背后隐含的一个逻辑是说，大部分我们看的是男性视角，我们不认为那个是男性视角。就你会有这个困惑吗？
我还好，就不要去多想这个问题，你越想吧，越觉得好好不开心。其实也不是啦，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你要说的话一定会有问题，那又上升到一个可能社会学的问题，我觉得我不想让自己想这么累的事情。
嗯，
包括其实我之前也会有朋友，一些男性朋友吧，给我的指导就是意见是，他说你现在的粉丝基本上都是女孩，
嗯，
对，或者比较女性的一些人，就是女孩吧，就是对，大部分很男人的男人是不会看你这个的，你得做到国际化，因为你看贾玲老师，其实她就是男孩女孩老少都喜欢，
嗯，
就是你也应该做这样的大的那个。我觉得我真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和要不要走上大舞台突破瓶颈就是一样的，我就想做这个这一群人，我就想做这一块小小的东西，对，我觉得就够了。
比如说你现在也参加了很多综艺的录制啊，然后之前也在演喜剧，
嗯，
然后有没有考虑过做比如说转型，或者说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
嗯，我目前还没有考虑过，哎，我目前对自己的人生的那个要求就是我就想演小品，
嗯，
就想演喜剧，嗯，对，
嗯，
就这样而已，不存在什么转不转型的，因为我模特也有在做啊，没有了，就是我觉得没有转型这个事情，
嗯，
对对对，就是嗯，我也许我还没有到那个高度，就是说或者说我自己陷入了瓶颈啊什么的，就已经有开始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可是我会说我连瓶子都还没有进去，就哪来的瓶颈啊，对不对？
嗯嗯，那你会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很多女性的喜剧演员，她有一个固定的形象吧，
嗯，
有点像一个人设，但是更多的是跟她的角色相关，
嗯，
她总是演同一个类型的角色，
嗯，
你会有这种担心吗？就是你被一个类型的角色有点框住了。
不会啊，写言情小说的作家就应该写言情小说啊，
嗯，
对，然后做潮牌玩具的人他就只能做潮牌玩具啊，对啊，
嗯，
就是我们不就是在找标签贴自己吗，
嗯，
然后贴上了你要把标签拿掉，我不知道你的人生在干嘛。对，我就是我们米味的那个 logo 设计图是一个标签，那马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说会选这个，就是因为人其实就是在找标签贴自己，
嗯，
就是我会说我是摩羯座，我是上海人，
嗯，
就是我自己贴的标签，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有一天你要把它撕掉，说我是人类，我是宇宙的生灵。那哦 OK。
那你觉得喜欢你的观众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想用那个我表演当中的一句话来总结他们，就是美丽、善良、大方，喜欢金靖的人都是人间四月天。我觉得他们就是一批，我觉得还挺洋气的，有品味的，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对生活有观察的，就是我觉得是一批很有趣的人，我觉得喜欢我的人都非常的有趣。访呢已经结束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一开始做的那些功课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怎么问那些问题。然后呢，我参加过一些采访，到后面都是这样的，基本上可以把他们带着跑，他们根本就忘了他们一开始要问什么。嗯，又完成了一个任务，赶紧回家吧，肚子有点饿了。
觉得未来会走向一个越来越多元的一个环境，
因为你想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全民化的一个，你想抖视频短音，这是哪开不胡提哪开。
感谢收听本期 GQ Talk。这是一档由 GQ 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 GQ 报道致力于通过全面、真实、深入、准确的非虚构故事记录人物的浮沉和时代价值的变迁。请在微信搜索栏输入 GQ 报道，点击订阅 GQ 报道微信公众号，阅读每日更新的精彩故事。 GQ Talk，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